主任麦家辉牧师会分享神的信息，请听主席来读出麦牧师今天分享信息的经文。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和第28章第20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麦牧师他今天的讲题是以马内利再施神同在的救恩，请麦牧师。
弟兄姊妹，圣诞快乐！感谢神恩典，今天是我们天传堂听闻是我们第一次在圣诞节的正日，我们有圣诞崇拜。咁就既然是一个历史创举啦，不如我哋同最少隔离前后左右5个人讲圣诞快乐，好唔好啊？最少5个啊，最少5个。我留意到有啲多过5个啦吓。咁我哋今年咧，我哋嘅我们的目标达到是吗？圣诞节基督徒常挂在口边的就是以马内利。这个不单是圣诞节的祝福语，也是我们基督徒惯常用的一个祝福语来的。我们很多时候都用在彼此问安，写电邮，写信，现在很少写信，是吗？你信箱开清的都是账单来的。所以你有时收到一封亲笔写的信，你应该即是那个真是你的好朋友来的，即是现在多数都是 email、WhatsApp 啦，咁啊收到一封信咧，话即系好，仲要系亲笔写嘅吓。咁我哋写嘅时候咧，通常最尾结束嘅时候咧，都会写以马内利，彼此问安，同埋咧系祝愿神嘅同在。今日咧，我哋透过喺圣诞节嘅崇拜，我哋再次思想圣经中究竟以马内利真正嘅意义系乜嘢？让我哋一齐祈祷。慈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神的儿子，2000多年因着爱你走进人类历史的当中，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爱。当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不单止是一句圣经的金句，更加是告诉我们神的儿子用行动证明祂爱我们。今天我们早晨一起再次思想以马内利神同在的救恩，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再次查考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得力的途径。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祷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12月8日早前，我们曾经在崇拜里面从保罗思想人生的价值。我们知道在保罗身上，我们发现一个愿意服侍主、一个愿意活出爱和一个选择上主心意的人，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今天早晨我们透过福音书再次思想神同在的信息，让我们今年一同欢度圣诞的同时，在一个不安的时代。昨天晚上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各区都有一些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你的政见如何，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是一个不安动荡的时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吗？对一个不安动荡的时刻，基督徒能够活出平安的信息尤为重要。因为当我们走进这个社会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以马内利神同在的信息。今天早晨我们很想透过福音书再一次来到思想神同在的信息，透过耶稣基督再一次思考这个这么重要的人生的问题，生命的意义何在呢？怎样的人生才算是不枉过？或者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想你都静一静，想一想，我想你问一问自己，在你自己心底里面，你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人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创一番伟大的工业， 好叫自己能够万世留名。有些人认为拥有无穷的财富令其他人羡慕不已，有些人追求学术上伟大的成就，或者有些人认为拥有一间梦幻的豪宅，有些人说牧师我们不会这么市侩，我只要找到了美满的家庭就是人生的意义。没错，这些都重要，不过不是最重要。身为一个牧师，我有机会在很多人的病床旁边看着不同的人，见证着他们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我发现一件事实，从来我未见过一个人在他离流之间人生最后一刻的时候，我从来未见过有人这样讲话，麻烦拿我的毕业证书来，或者拿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得到那个奖杯或者奖状来，又或者拿我那个经常日日都用。今天有很多人说你不带身份证出街都可以，你不带电话出街你就不行。我试过有个会友就约了他小组查经，跟着他临来到的时候就说迟到，因为原来他没有带电话，一定要回转头拿回电话然后才回来。我没有见过有人在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会在那个时候想要这些，在那个时候人只是很想看见他很想见到的家人，很想见到的朋友陪伴在身边。所以弟兄姊妹，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人生最重要的是上帝、是家人和是朋友，或者希望都是我们坐在你身边的弟兄和姊妹，是我们天全家的弟兄和姊妹。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人生的全部。人生的全部就是爱上帝和爱人。如果你还未做到，可以这么讲，可能我们就枉过一生。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之所以生在世上，人被造是一个目的，就是要认识上帝，穷一生的力量去爱他，也都要爱上帝的家，就是教会，爱上帝家里面的人，就是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虽然不一定很可爱，或者当我们觉得人家不很可爱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问一问自己，或者我们自己都不是很可爱。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或者人生目标的，如果我达到了自己人生目标和理想，我们就可以说今生无悔。但问题就是我们的理想是什么？今天在这个香港很现实的社会里面，人也都渐渐变得现实了。可能在你年轻的时候都曾经试过有一些青葱的梦想，有一些你很想达到的目标，但是随着年日的过去，你发觉现实将你的理想磨灭了。很多时候你发觉你曾经梦想追求的东西，你今天都失去了。牧师年轻的时候我想做个教师，咁神好幽默，就冇呼召我做个教师，就叫我都系师啦，就叫咗我做咗个牧师。不过咧，我做教师嘅动机唔系好正確嘅，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比较曳，你而家见到我就好似唔好似嘅。不过即系慢慢你识我耐啲，你都会知道我有少少曳嘅吓。咁我睇老师佛，咁我觉得啊，老师佛啲人咁有型，我都想做个老师，以至第日我唔使系俾人罚嗰、那个，系我可以做决定去罚人嗰、那个。哇！我见到好多人点头，系咪你曾经都有咁谂过？但系随住日子嘅过去，上帝将一个人生更重要嘅照明放喺我生命里头。我做信徒嘅时候，我以为自己好爱主，喺教会里边星期六、星期日摆咗好多时间去侍奉，但我深深底里边我好清楚知道，我的命都是耶稣基督为我而舍弃。今天我们在圣诞节里面思想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主。难道我只是满足于星期六日这样花几个钟头去侍奉神，这样就叫做足以回报上帝的爱吗？神很好，在一年在长洲一个退休营里面讲完，他就用耶稣基督在提比利亚海边三次呼召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我当时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触动，当人与耶稣相遇的时候，生命不应该再依然顾我。弟兄姊妹，你同意吗？当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我不知道是几时，可能是十年前，可能是三年前，可能是一年前，可能是二十年前，甚至更远的日子，当你的生命与耶稣相遇的时候，你的生命应该不再一样，应该从此就不同。你的理想是什么？ 诗人大卫在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咁话：求你指教我哋怎样数算自己嘅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嘅心。所以弟兄姊妹，数算日子真系要智慧噶。我后生嘅时候咧，就有一句口头禅成日挂在口边嘅。你知咧，少年时期梗系冷浪漫啦吓。咁我成日挂在口边嘅时候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吓。而家唔敢讲，点解？因为梭多两梭咧。当然嗰个梳唔系呢个梳啊，即系我见你都攰攰地，应该要啊，你醒神下吓。时间真系流走咗咯，所以大卫阿摩西咁话，指教求你教我哋点样数算日子。喺忙碌嘅生活里边，其实忙碌唔应该系香港今时今日呢个时代嘅专利嘅。不同时期嘅人有不同时期嘅忙碌，千祈唔好以呢种心态成为我哋生活嘅中心。以致我们忘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生要活得有意义。我相信神要用我的一生，我也相信神要用你的一生，要叫你能够好好地用。踏入十月，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今天我想用以马内利再思神同在的救恩，要跟大家思想福音书里面记载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着爱走进人类历史当中，以具体的言行告诉我们知道，让我们认识神，解答了我们一个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这个成为人？耶稣基督用他的一生解答了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生的意义何在。就这个问题，四本福音书给我们不同的答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乎人的信。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就可以，并且叫你们因信了他，就可以得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生命意义的第一步。今天感恩，我们你和我都是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接着，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了一个人寻道的故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尼哥底母。他渴望寻求真道。尼哥底母是代表着一类误解了人生的人。这类人以为人只要有五官有四肢就等于有生命。耶稣纠正尼哥底母，指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约翰福音解答人生命的意义，提出了信同埋生命嘅意义。亲爱弟兄姊妹，离开咗呢一个信仰，人系冇意义可言。所以从约翰福音里边解答呢个生命嘅意义嘅问题，亲爱弟兄姊妹，亦都系点解教会需要努力传福音嘅原因。因为人未曾信耶稣嘅时候，佢就得唔到人真正喺约翰福音里边所应许过嘅生命。所以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教会外面，有很多人真的未曾认识耶稣基督。你和我有责任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言语，具体的告诉人听人生命的意义存在乎信。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关乎一段拯救的福音。路加福音书里面有个特色，记载了很多人因着相信耶稣而生命有戏剧性，甚至是扭转180度的改变。我随便举几个例子，譬如撒该，那个曾经视财如命的税吏，当他接触到耶稣基督之后，他说他以前很珍视的金钱，他都将这些变为要换取在神面前悔改行动相称的生活。所以路加福音记载的是因着耶稣基督而生命有改变。其实你和我都是，如果不是25号你应该飞去里面外面旅行，你不会回到来教会里面用一个早上来到去纪念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扭转了你。其实我和你都是延续着路加福音记载生命改变的故事。顶姊妹，你知道最有力传福音的方法不是三福，不是四律，是你和我生命的改变。我做牧师，我最怕见到哪一类未信耶稣的人呢？你知不知道？不是那些理性的人，真的理性的人从来都不用担心，因为你真的可以跟他讨论信仰。我最怕的是以下 讲这些说话的人，他说、哎、你都讲得挺好的牧师，不过我就不会信了，因为呢我公司的同事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呢又马照跑舞照跳，如果信耶稣信到好像他那样、啊、我就不信了，那我就站在这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只是说别人，我也不是说你，我是说我自己。我常提醒我自己，我是一个怎样的牧师来的呢？我不是在讲台上讲得很动听，但是落了台却是另一个人。你知道我一篇真正的讲章不是在讲台开始，真正的讲章是当讲员落了讲台之后才开始。其实我都冒着一个危险，我亦都愿意邀请你同我一起探索下我生命，让我哋一起证明神恩惠嘅道。人冇嘢可夸，路加福音话俾我哋听，人生命嘅意义存在乎当我哋接触生命嘅主而扭转咗我哋嘅生命。停一停，问一问自己，你嘅生命被主改变咗几多？我其实都问过，如果我冇信耶稣，我今日会系一个点样嘅人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试过，有时好像我这么傻更更，你有没有试过？有试过呢就不用表示的，你笑一下就可以了。有多少人试过呢？在互联网在 Google 那里打自己的名字，然后搜寻一下全世界全香港有多少个同自己的人有你真是怪了，我叫你不用讲都讲，我找到在香港有三个麦加辉，一个麦加辉呢就是曾经某个就来执笠的电台有个电视剧，有一段时间呢有一个电影明星电视明星在戏里面的名字叫做麦加辉，那段时间呢晚晚那个八点零钟呢全港的人都在那里叫我的名字，麦加辉麦加辉麦加辉、啊、第二个呢啊咁啱都是一个传道人来的，跟我的名字中文是一样打法。有一次我有个奇遇，我还在上个教会再上个教会侍奉的时候，我收到个电话，这个电话打来他就说我是麦加辉，我找麦加辉他都是个传道人来的。那后来有另一个机会呢，我就认识到这个同工的上司，那他有一段时间他误会了我是他的同工，他成日圣诞节又send啲圣诞快乐来啊，有时咧就讲自己去边度报道会啊，佢系一个香港都几出名嘅牧师嚟，佢唔记得咗我哋有佢电话。咁有一次咧，我就问佢，我话啊，即系你好啊，咁佢突然间静晒，咁原来佢揾错人。咁有一次咧，我就当面见到佢，我话啊，我系麦加辉，佢哦，你系麦加辉啊，我有个同工叫做麦加辉，咁跟住佢讲咗一句说话，都几令我心思。佢话咁你小心啲咯。不要做错事损坏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如果你问我侍奉三十年，如果不是主的怜悯是什么？不是主的怜悯是什么？我见到有很多人靠着血气侍奉，很快脆就没再有机会去侍奉主。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位耶稣基督是那一位扭转生命的耶稣基督。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以来跟从我作为生命的序曲，跟从我就是马可福音的主题，很明显书里面有很多次强调跟从耶稣的重要，譬如一章十七节，二章十四节，八章三十四节，九章三十八节，十章二十一节。你说牧师我不记得，我就是想你不记得嘛。不过我想提外话，定时我哋写下讲道笔记都系好事嚟嘅吓。你望住我，当然都系好啦。嗱，你第日你可以消化多啲神嘅说话。不过教会有录音吓，你第日可以听翻。但系马福音里边多次强调跟随耶稣嘅重要。其实马可福音第八章咧，反映出基督对人软弱不离不弃。无论是人的物质需要还是灵性的需要，耶稣都用不离不弃的爱，用大能来满足人的需要。其实马可福音的结局是一个圆空的结局。新约的学者相信，其实马可福音应该结束在十六章的第八节，那里这么说，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 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咁佢说话讲由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九节去到结束，包括咗咧嗰段记载话咧，嗰啲门徒饮咗毒物又唔会有事，手能拿蛇呢啲咧，可能系后边后世嘅人后加上去。所以如果系咁嘅时候，马可福音结束得几恶突嘅。呢、这个他们就有嗰班妇女喺坟墓里边出嚟，又发抖又惊奇，佢哋惊到地步，乜嘢都唔敢同人讲。然后圣经记载嘅之前冇几耐嘅嗰个加利利嘅约会，耶稣亲自同门徒讲，佢话我在那里等你们。呢句说话真系何等嘅宝贵，亲爱弟兄姊妹，无论我哋几咁失败，我哋嘅主仍然喺嗰度等我哋。我哋嘅主系嗰位充满住对人爱嘅主。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今日呢个圣诞对你嚟讲，你自己属灵生命的状况是如何？可能你想耶稣当年，你觉得自己很停滞，甚至可能在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坏的习惯，有很多的问题是累积到大的地步，你披面披你都披不完。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存在乎那一位对你和对我不离不弃的主。如果你问怎样经历上主是不离不弃，我可以讲很多见证告诉你，在我的人生里面，上主对我是不离不弃。神是那一位等浪子回头的那一位慈父，亲爱的弟兄姊妹，永远都不会太迟。如果撒旦控诉我们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配，我们不值得耶稣爱，你知道吗？菲利恩士杨菲力是一位北美很出名的基督教的作家，他写了很多本书得到金书奖，他其中一本 很出色的书是讲恩典，中文有翻译的，叫做恩典多奇异，英文叫做 Amazing Grace。 他里面解释恩典真是精彩，他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什么是恩典呢？恩典是我们没办法做一样东西叫神爱我们多一点，即是说你做完这件事之后，神就比你未做之前爱你多一点。他说这个不是恩典，他说恩典是你没办法做一件事叫神爱你多一点。未完，他说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你没办法做了一件事减少神对你一分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难道就不是我们所经历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爱神，不是因为甚至我是一个牧师，我在教会侍奉他就爱我多一点，不会的。有一天神对我的审判可能最严厉，因为我是一个全职侍奉的人，有没有偷懒、你们不知道的、我装个 cam 就知道、不要说上帝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恩典，这个就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来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又如何呢？马太福音强调的就是神同在的福音。从最新近的研究显示，马太福音在结构上有两点值得我们反思。第一点就是一个首尾呼应的结构。今天我选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然后二十八章二十节。这两段经文很明显就是马太福音的开始和结束。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说，必有童女为人生子，人要给他的名，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童女生子，这个当然是引自以赛亚书第七章旧约的经文，先知书的预言，我们稍后会处理。但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这个字其实是一个神的名字的，明年有些机会我会跟大家思想神的名字，我们会认识神。以马内利是一个名字，是神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很熟的经文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学者们指出，马太福音一开始和一个结束，什么叫做首尾呼应？首尾呼应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手法，犹太人很强调的。 就是好像一篇文章开始的时候用一个观念，结束的时候用一个观念，就好像一个开阔湖和一个山阔湖那样。原来马太福音的结构给我们知道，一开始是神同在，结束呢都是神同在，这个神同在的讯息。因此有人说马太福音其实是一个神同在的讯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到思想，马太福音的开始是神同在，结束是神同在，我们好像仿佛告诉我们，如果从马太福音的角度来到解答神的儿子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原来人生的意义离不开上帝的同在。神同在是一个开始，神同在是一个结束。我曾经有想过，没一个人知道自己何时死或者怎样死，是吧？即是你说，牧师，你即是今天圣诞节不肯讲死死，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不是很介意的，是吧？你知不知道牧师最想我自己，最想我自己，我不要讲你了，我最想我自己的死法是怎样死的？不如我讲我最想我在哪个场景死，好不好？我最想就是我现在这个场景死了，即是当然是要很忠心地准备那篇道，即是不是戏这样讲，即是我很忠心讲一下，讲到声嘶力竭，跟着一个行雷砰，跟着我就累低，哇，大家就会永远都记得一个忠心的牧师，是吧？讲到这么激动，讲到死，即是还不记得，是吧？但没得你揀，会不会有些时候在你一个不觉意软弱的时候，主就再回来。2019年是动荡的一年，没人答到为什么我们会生在这个乱世，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这么多这么艰难的事情。但是马太福音这个结构提醒我一件事，人生的意义离不开上帝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在神同在以外去找生命的意义。上帝的同在是开始，上帝的同在亦都是结束，这个讯息提醒我们。以马内利不是只是我们用来祝福的一句说话，以马内利提醒我们上帝的同在。在马太福音里面一个最艰难处理的就是家谱，一开始第一章二节一路去到是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去到第十六节，家谱对我们来说是枯燥乏味，但对犹太人来说每个名字都是有意思的，每一个名字就是神同在的故事。不单止这样，你留意这里记载了三个段落，从阿伯拉罕到大卫是神应许国度的被建立，从大卫到秘掳到巴比伦是这个应许国度的失败，从秘掳巴比伦到耶稣是应许国度的复兴。所以从国度被建立、国度失败到国度复兴，这里每一代有十四，每一个的阶段有十四代。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其实肯定不止十四代，所以很明显马太福音的作者选这些人名一定是有意思的。他不是用一个很严谨跟你计数，不是十四、哦、十八、哦、马太福音写错了，不是的，他的选择一定有意思的。他想选择什么意思？学者们就指出，每一个阶段有十四代，每一个人名都是代表着神同在的故事，譬如拉合、大卫，每一个人名都是神同在的故事。犹太人读每读这个名字，他就想起一个故事，每读这个名字就想起上帝怎样同在。不单止马太福音似乎想带出的信息就是，从阿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巴比伦，从巴比伦到耶稣基督，不论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处于最强盛的时代或者是最弱势的时代，每一个阶段都有神同在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以为香港的情况，我们觉得好像没有神同在，基督徒有很多挣扎，我很明白。但是弟兄姊妹，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无论这个国度衰灭的时候， 秘掳的时候，那些名字都是上帝同在的故事来的。我们不能够只是选择人生胜利的时候就说神的同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上帝就不同在，绝对绝对不是。信仰就是相信上帝从来不会离弃，在这里等待着我们。我不知道香港的前路会继续怎样走，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我不懂得讲政治，我的专业就是讲圣经。但我只能够相信一件事，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到踏进2020年。基督徒清楚知道，只有独行其事的上帝才能够解决人生所有的困局。另外一个首尾呼应的故事是很多人忽略了，原来马太福音是一个敬拜的故事来的。马太福音第二章是强调东方几个智者来到敬拜新生王的故事，但去到最尾的时候，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的上下文其实都是两段敬拜的故事来的。妇女拜耶稣，门徒应约去指定的山上拜他。所以有人这样说，研究过四卷福音书就发觉马太福音对敬拜的描述是最多的。所以原来马太福音的结构除了首尾呼应是以马内利，原来开头和结束都是敬拜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从马太福音可以得出一个的明显的结论，生命的意义全在乎我们和神的关系，不能离开上帝。敬拜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在你面对众多可能社会运动发生令你觉得最沉郁的时候，你知道你最需要什么吗？不是再看 YouTube 了，你最需要的是回来敬拜上主，不是再看人间的评论和分析了。我想自从六月呢，我想你应该看很多这些评论和分析， 你翻心想有多少个准，个个都不准的。你需要的是什么？来到神的殿去敬拜祂，这个就是生命的意义。在这样的情景看下，我们再思想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其实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是引自以赛亚书7章14节，所以要明白以马内利必定要回到以赛亚书的信息那里。神在过往的历史里面与选民同在，神今日都仍然与我们同在。其实马太福音以赛亚书7章14节最难解的就是童女生子。但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知道早前我们周崇已经有很出色的学者讲完了以赛亚书，我这里就无谓班门弄斧，你们想听就听一些即是王仪章博士的讲道，他是我老师，我跟他上过几堂，在旧约相当之精彩，所以我不会讲得比他好，所以你自己回去再听。但我个人认为以赛亚书7章14节的重点不是只是在童女生子，重点是时间。其实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背景是代表着神在艰难的时候仍然与以色列人同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背景是很值得我们留意，那时候亚述帝国不断的恐吓，不断的去因着他们自己国势和兵力的强盛不断恐吓邻邦。读历史我们知道亚述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在一些已经发掘了文献里面，我们甚至曾经听过有人有些国家想到要同未打和想到要同亚述打仗而想住会输没有胜算把握的时候，曾经有历史文献说这样的情况底下，有些国家有些小国呢全国上下情愿自杀都不情愿面对亚述帝国。所以你可以想象亚述是出了名是什么？残暴残忍暴虐之民。所以亚述当时不断地威吓邻国，而亚兰和北国以色列也都受到威胁。当时亚兰国和以色列即是北国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们想联合来到去对抗亚述，就想强迫南国犹大王阿哈斯加盟，否则就准备废掉阿哈斯来到另立一个新君。以赛亚是向着犹大国阿哈斯王发预言的一个先知。阿哈斯表面上没有立场，我们是信服神的，表面上保持表面上的敬虔， 这个王呢，他用我不敢试探神作为藉口，来到远距以赛亚去靠着神抗拒亚述的这个的提醒。但其实他心里面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他已经决定去投身亚述，向他求助，来到对抗阿兰和以色列。神就藉着以马内利的兆头向阿哈斯表明心意。所以综合旧约的经文，以马内利原意有以下三方面。第一，以马内利原初是一个警告的记号。以马内利我们今天常常说是神同在，好像一个安慰，但其实在以赛亚书第七章 以马内利是一个警告的记号。神吩咐以赛亚带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的名字叫做施雅雅述。我们今天改名很多时候都有意思，以色列人改名特别有意思。他叫他带他的儿子施雅雅述去到见阿哈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这个儿子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施雅雅述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有余民，即是剩余的民，余民归回或者余民悔改的意思。即是说神藉着以赛亚的仔来到提醒阿哈斯，喂，你不要乱来的，你不要以为投靠一个外国的势力可以解决问题，可以令到自己能够偏安。神藉着这个阿哈斯来到这个警告提醒以色列，提醒犹大国的阿哈斯王，不要依靠神以外的势力，应该赶快回转与余民一同悔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跟住以赛就话：你点样知啊？跟住以赛就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佢起名叫以马内利。原来以马内利是俾呢一个犹大王阿哈斯，佢见到呢件事嘅时候，就知道要警告嘅事情要发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以马内利系一个警告嚟嘅。对我们今天来讲，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不要在神以外去找帮助，警告我们。今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当然历史就告诉我们，阿斯心硬，他不愿意回转归向耶和华，结果被惩罚。其实以马内利的名号对记号对阿哈斯来讲，是警告他不要向亚述低头，不要天真地以为可以靠外力。所以以马内利不单止不是一个祝福的名号，以马内利原初是一个警告，提醒他的子民，也提醒今天的你和我，不要依靠耶和华以外任何的力量，要单单去信靠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我们面对困难，那些困难大到地步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祈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这样的说话，人能力的尽头就是神能力的开始，是不是？其实这句说话对不对的呢？不对。人能力的尽头才是神能力的开始。人的能力有没有尽头？有。但是神的能力有没有尽头？没有。神的能力几时都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对于我们侍奉的人来说，对于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就来走一条健康教会的路。我们有班团队上紧 X， 上完之后我们都很兴奋很雀跃，心里面都有些忐忑，就来看报告了。有些执事跟我说，他说牧师应该 都低低地的了。我都嚟咗个零月啫，我唔知有几低啊，即系低低地吓，即系嗰啲分数低啲吓。不过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上帝从来都唔放弃佢嘅子民，无论几低，记住一个杯，你睇到佢系装咗少少水，还是睇到仲有好多机会、好多空位去改变？问题就系我哋靠边一个？第二，以马内利不单止不是一个，是一个警告的记号。以马内利是一个主权的记号来的。以赛亚书第六章清楚说明，管理宇宙的主权是在耶和华神的手中。 他就是那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第七章描述到很特别，当时他们很惧怕的埃及和亚述，在以赛亚的笔下怎样描述，怎样形容这些他们很害怕的外国势力呢？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那里这样说，在神的眼中，埃及的军兵好像乌蝇一样，亚述的军队好像蜜蜂一样，好像蜂子一样。换句话说，当耶和华发声的时候，亚述人就如蜜蜂般成群的飞扑过来，是神的掌权。在旧约的神学里面很强调一件事，主权。什么叫做主权？如果我当中有弟兄姊妹养宠物，又假设他宠物是听话的，那你叫他 sit， 他就怎样？他就 stand 的嘛，那这个不是叫听话，你叫他 sit， 他就怎样？就 sit。 他说，不是，我没养，我没养宠物，不过我家，不要说了，这弟兄，煮饭，煮饭，这个是什么？主权。他说，不是，是这个比喻不是太好。知不知道圣经讲主权是什么意思？主权就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伏在上帝的权柄底下，包括了宇宙万物。不过很有趣，在所有神创造里面全部都伏在神的主权底下，唯独是你知不知道，唯独是人，我们就选择也都有能力，上帝尊重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去抗拒神的主权。如果今天神吩咐我们每一样东西我们都做，这个就是顺服。我想我们都应该不再一样。当小时候不要只是讲人家，神要我们做这样东西，我就不是嘛，给个理由我为什么我要做。神要我们去某个地方，不是嘛，我明明想去那里，为什么要我去那里，我不要去那里。你知道吗？回想我自己的人生，我想如果你都回想一下你的人生，多少次上帝显明他的心意，你选择抗拒，以至最后受亏损的仍然都是你自己。但以马内利是一个警告，警告人不要离开上帝。以马内利是一个主权，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是在上帝的掌权当中。当然这件事今天都要提醒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神好像他的能力不能作主一样。弟兄姊妹，我和你的生命是不是活出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主权彰显。最后，以马内利是耶稣的记号。去到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就更上一层楼，指出以赛亚书的童女生子这件事情真正的应验，就应验在玛利亚的身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正正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象征和代表。耶稣基督离世之前亦都应许他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我们在末时，但是未到最后那日。弟兄姊妹，时局是动荡的，是不安的，但不要忘记主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总括来说，以马内利是神给亚哈斯的一个兆头，目的是警告他，坚固他的信心。可惜他离弃耶和华，选择向亚述求助，结果被神管教。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都要反思，以马内利不应该只是祝福的口头禅，亦都要一个警戒，提醒我们要好像渔民一样，好似以色列剩低的渔民一样，赶快悔改归向神。去到新约的时候，以马内利不单止是旧约管教记号，提醒我们人神中间哪一个作主，神的儿子因此地走进人类历史当中。当成为人的时候，耶稣基督用人类最软弱的形态，在人当中他是一个婴孩。我曾经有时都想一个问题，以耶稣完全的人性来讲，他是一个婴孩的那个性情和普通婴孩应该没有分别。如果 BB 时期的耶稣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会不会死？这个都是挺有趣的问题，可能我们都没有答案。
有多人话就系将来喺天堂会唔会闷噶吓？即系唱赞美诗唱到永永远远。我话你真系傻，问圣经问题都有排你问啊，问到永永远远。好多嘢我哋都唔知道，但系你谂下，创造主成为人，且成为最卑微嘅人，喺马槽里边出世。所以嚟到新约嘅时候，耶稣基督将以马内利从警告、从主权嘅记号，将佢再更新成一个恩典嘅记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我哋纪念耶稣基督降生，揾人生嘅意义唔系揾哲，唔系喺哲学书本里边去揾，你永远揾唔到答案。揾人生意义只能够喺以马内利呢个信息里边去揾，不能离开神嘅同在。喺结束嘅时候，我想用一个故事嚟到作为今日信息嘅结束。有一个富翁同佢嘅儿子两个人相依为命，因为好简单，就系当个孩子仲细嘅时候，佢嘅太太就病死咗。佢哋两父子有好好嘅好有一个嗜好，就系好中意收集啲名画，因为佢系好有钱嘅人。佢哋经常一齐去旅行，收集咧收购最好嘅画。佢嘅仔嘅眼光好独到啊！佢收嘅画咧就唔系我同你画嘅画，佢收嘅画咧收购嘅画咧系梵高啊、毕加索啊呢啲嘅名画。咁呢啲画咧就买咗之后咧就成为佢屋企墙上边嘅装饰品。好景不常，有一年咧战争爆发，佢嘅仔咧被征召入伍。他的爸爸蒙牵云挂，很挂住他儿子走到上前线，不知会不会遇到生命的危险。果然几个礼拜之后，父亲收到电报说他的仔在战场上失了踪，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以后那几天，爸爸这个爸爸寝食不安，很希望得到的消息是一个好消息，很怕失了他的儿子。但是最后不幸的消息都是传来，他的仔的确是阵亡了。那年的圣诞节，家家都是户户准备好欢乐，为了这个老人因为失去了儿子，很孤独、很悲伤和很失望。挂在墙上的名画似乎只是勾起他对儿子那种无尽的回忆。想起圣诞的时候和个仔一起在圣诞佳节的欢乐，他眼泪就不其然地流，因为他知道这些日子不会再回来了，没有机会再跟他的仔去过，以后的圣诞节怎么过。在圣诞的早晨，一阵的敲门声唤醒了这个绝望的老人家，他一拐一拐去到门前打开门，在门外见到的是一个军人，他不认识他，这个军人手里面捧着一个很大的包裹。这个陌生人就对他这个老人家这样自我介绍，他说你不认识我，不过我是你的仔的朋友。其实你的仔呢在战场上很英勇，其实我想告诉你，他是因为救我而牺牲了生命，我可不可以入来，我可不可以给一件事，给一件东西你看。这个军人入了来之后，两个人坐低，这个陌生的年轻人，这个军人就跟他讲，跟这个老人家讲他的仔在军中的故事，也都讲他提起他爸爸两个人共同的喜好。跟着这个陌生人就将他手上的包裹递出来，他说我不是一个画家，但我想送给你一样东西。这个老人家接过这个包裹打开来的时候，里面画的是一幅他的儿子的画像。虽然不是杰出的画作，但是画他的仔画得很神情栩栩如生。这个老人家揸着这幅画，控制不到他激动的情绪，就是这样流眼泪，就向这个军人致谢，答应会将他的画，这幅儿子的画挂在壁炉上面。这个军人走了之后，老人家开始将那些毕加索啊，那些价值连城的名画都移到两旁，就将自己的仔那幅遗作，即是画他的仔的那个遗容的相挂在中间。然后他在沙发上面，整个圣诞节就独自地望着这幅画。以后那几天，老人家 开始感觉到他的仔不存在，但是原来活在很多人心里面，因为很多人来信感谢他的仔救了他们，原来他的仔在战场上很英勇。过了几年之后，第二年的春天，过了第二年的春天，这个老人家生了长病逝世。当他死的消息传了出来，整个艺术界的人都轰动，因为知道这个富翁没有后继无人，就大家都预料会有一大批珍藏的好价值连城的名画会拍卖。果然老人的遗嘱是指定所有的画都要拍卖，将善款成立一个基金。那定那天就定在圣诞节。圣诞节当日，世界上各地的收藏家、富翁的代表、艺术商都涌入拍卖场，准备竞投这一支艺术品。在他们梦寐以求的日子，人都希望得到一个稀世的珍宝。开始拍卖第一幅画，这个拍卖名单上面的第一幅画并不是他们很渴求的梵高、毕加索的名著，那幅是那个老人家的仔的那幅画像，第一幅画拿出来拍卖。拍卖商就开始开标了，有没有人出价100元买这幅画？有没有人要100元？有没有人要100元？有没有人要？整个拍卖场鸦雀无声，几分钟过后都没有人开价，因为那幅画实在画得太差，也都不是什么伟大的画作。那有人就起哄了，誰要要這幅這樣的畫？這幅只不過是這個老人家的仔幅畫像，我們現在是要拍賣那些稀世珍寶的名畫，請你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收回這幅畫給我們看看那些真正的稀世珍寶。這個人一起哄之後，很多人就回應，是啊是啊，對啊，誰要要這幅爛鬼畫？我們不要這幅畫，我們要那些畢加索、梵高的畫。那个拍卖官就说，对不住，我们必须要先买这幅画。拍卖商就很坚持，他说因为这个是老人家的遗嘱，买了这幅画先。跟着他再问，有没有人要这个仔的画？有没有人要这个仔的画？没人想买，但个个都喂，不如你出价买了他，不要阻住地球转。那然后有一个老人家的邻居，他都来了，他就说我想要这幅画，因为我认得这幅画里面的人，但我没有100元，10元你买不买？对不住，我真的这个已经是我所有，因为他是一个穷人，我想要这幅画回去留念。跟着这个拍卖官想了一阵，就说有人开价10元，有人开价10元，有没有人开价更高？ 你估当时有没有人再开价比10元更高？没有人愿意开这个价，因为想快点卖完具，就卖那些真正的稀世奇珍。十元有没有人要？十元，再讲多次，十元三，成交，卖了。哇，当场的人你可以想象是怎样，拍晒手掌。现在我们可以卖真正的稀世奇珍了。但拍卖商就跟着举起他的手，做一个很奇怪的动作，就叫大家安静，安静，安静，安静。拍卖会到此结束了，会场静落嚟。嗰啲非富则贵嘅艺术收藏家咧，你唔好玩我哋，叫晒我哋。你知唔知我哋呢度几多人搭几？即系呢度代表住全球几多分之几嘅富豪？咩意思啊？咩叫拍卖会结束？我哋嚟唔系睇嗰个老人家嗰个仔嗰幅画噶，我哋系睇嗰啲数以千万计嗰啲艺术品啊！你要俾我哋一个交代。呢个拍卖商就话：其实好简单，根据老人嘅遗嘱，买咗呢个仔嘅画嘅人就买埋，就已经拥有埋其他嗰啲稀世奇珍，什么毕加索啊、梵高嘅名著。得着儿子就得着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会不会就是耶稣基督在你和我生命里面？圣经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在我们纪念以马内利的同时，记得是一个警告，提醒我们不要尝试在神之外找帮助，是一个主权告诉我们他拥有我们生命的一切，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并且更重要的就是，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就拥有一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着你已经拥有神的儿子而感到兴奋雀跃，还是随着年日的增加，你已经觉得这个恩典只是白白的，每个礼拜日复日年复年这样翻教会亲近神，忘记了弟兄姊妹每入来这个地方，每一次入来可不可以每一次都感恩，珍惜你所拥有的恩典。弟兄姊妹，再思神同在的救恩，在今天这个圣诞，让我带着这样的盼望走进去人群当中，告诉世界上的人听，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并且你要感恩，因为你已经得着上帝儿子的救赎。我们一起祈祷。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将主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求主给我们记得你是独一的主。是啊，圣诞节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以马内利是神同在的记号，但同时都是一个警告的名号，也是一个主权的记号，更加一个恩典的记号。主帮助我们懂得珍惜，懂得感恩，用我们有限的余生一生跟随你，为的是要活出以马内利神同在的信息。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